得救就是成圣，就是一个圣徒，是靠洗礼。在洗礼的时候，就得着神的原意。那么他可以靠这个原意，像亚当一样的生活得胜，但他也可以像亚当一样选择背叛神而堕落。所以当他犯罪堕落之后怎么办呢？他失去了怎么办呢？就到教会靠行忏悔礼，然后又回去了，又得救了。然后他的一生就是走这个 cycle， 所谓的 repeated justification。 但是到了马丁路德，他被神呼召成为使徒，恢复圣经得救的真理。马丁路德也好，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也好，他们都非常清楚的把称义得救跟成圣分开。所以称义是个完全外在的恩典，宣教宣称为义的工作，这个改变罪人的地位，成为神儿女的地位。所以当一个人受洗或者他得救，并不是一个义的进入灌注到他里面，是一个新生命的灌注。我们得这个新的生命是真的， something happened， 真的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发生了。我们这个人跟得救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是个新的生命跟能力的进入，而不是一个义的进入。好像有义在你身上，所以你就是个义人，不一样。什么时候得着这个义呢？在我们里面呢，是需要走成圣的道路，是一个内在道德的更新改变的工作，不是在你受洗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诚意需要在你得救之后努力的追求，借着神的恩典跟帮助而把它活出来，能够把它得到的。第二，
所以没有义，对不对？
没有义的关键。所以马丁路德所强调的不是里面有义，只是有一个义的地位，是有一个归算的义。这个义还是在耶稣的身上，只是耶稣所成就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真正有一个义灌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成为一个义人。啊，是称义，对了，啊，没有称义。好，那第二，他们强调这个称义跟成圣是不可分的，对他们是独立的两件事情。但是一个人称义得救，他应该马上就有成圣的彰显，程度上多少一定有彰显，然后自然的也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不是单单使人重生得救的圣灵，更是使人成圣的圣灵。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的。他称义得救了，他一定会有成圣的彰显，只是程度的多少。有些人的彰显是很 dramatic 的，是很明显的，很戏剧性的。有些人呢是慢慢的，但一定会有彰显。第三，这些改教家不把成圣当作一种神秘的超自然义的 注入，不是好像在某一个时刻透过受洗就得到了这个成圣的义，不是，乃是借着圣灵用真理，借着神施恩的工具，透过一个过程而做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假如用一个图表来说明称义跟成圣的关系，这个是时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或者说神的恩典，我们得着称义的恩典是永远的，你这个永远的地位不会掉下来的，不像天主教这样三个波形这样掉下来的，不是的，是永远的。但是当我们称义得救那个 moment， 同时马上就应该走成圣的道路，你的灵命，你生命的果子会越来越彰显，越来越往高处行的，乃是不断的往上。但是呢，这是 ideal case， ideal case 这是最好的。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看到是什么样呢？啊，上上下下的，有时候可能下到这里仅仅得救啊，啊，然后呢再上来一点点，可能再上一点，然后走来走去呢都可能都没有太大的突破啊。最理想的，说比较好的，应该说应该这样，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好，这样好，
高高低低，但是整体来说，这个股票是买对了，一直往上的。它虽然高高低低还是往上，懂吗？但是我们很多是 junk stock， 是掉到零的。啊，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只有用股票来说明，大家就会比较体会啊。所以让我们是要接种的，整个股价是不断的往上的，我们的灵命的地步是不断的往上的，虽然中间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啊，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不是那种大起大跌的那种，不是一跌跌到这里连教会都不去的，那就糟糕，仅仅得救的啊，不是跌得那么惨的，是跌一点点又上，跌一点又上，啊，这是我们应该走的成圣的道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跌倒，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真的愿意遵循他的旨意，靠恩又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他说，对，我虽然常常有软弱，在神的光中光照，他的灵命越进步，他对罪的敏感性越高，啊，一点点小的错圣灵就提醒他，但是他说每一次他被光照，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的软弱，让我再次的回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面前，去体会领受他新鲜宝血的揭盖跟赦免， refresh the grace of his forgiveness。 所以假如一个人常常不会觉得自己有错，没有这种罪的认罪的经过，十字架跟他可能只是十年前的关系，十年前啊，哦，我看到我是个罪人啊，耶稣的宝血真的是宝贵，耶稣十字架的恩典真的是宝贵，赦免我这个罪人。但是好像这 once for all， 就从来好像很少看到自己的罪跟软弱，能够不断的新鲜的去尝到耶稣基督那个恩典宝血的新鲜跟赦免。马丁路德说，每一次的犯罪，每一次的软弱，每一次的光照，是我每一次新的更新，要更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更爱我的主，又再次尝到他恩典赦免的新鲜，那么的 fresh。 对了，天主教的线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 step wave， 它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啊，你称义了，就是得救了，啊，就是成圣了，就像亚当一样。但是 你犯罪跌倒就要靠圣灵上去，要这样，就是这样 repeat the righteousness。
所以天主教都是圣人，对不对？
对，所以你受洗得救的话，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圣徒，因为有意义的住进去关进去，但是你一犯罪又失去了，就要靠圣灵重新恢复。Yeah, 所以他们就很有生意嘛，对不对？
他们是因为怕你
看不见的，所以完全是依靠人的行为，完全依靠人的 merit 忏悔礼。其实一般的天主教徒在中世纪不看圣经，看也看不懂，因为是拉丁文圣经。现在比较好一点，比较鼓励一点。他们有很多他们天主教的教义，到现在还是常常鼓励 天主教徒去跟玛利亚祷告啊，所以还是有一些，还是有很多的错误跟问题。但是神也是恩典保守，在天主教里面也是有一批爱主的清楚得救的基督徒，但是大部分都是在错误里面。第一点，他们清楚的划分称义、得救跟成圣是两个独立的恩典。称义是一个外在恩典性的宣告，改变罪人的地位；成圣乃是另外一种恩典的工作，是在人的里面产生道德性的改变跟更新。第二，强调称义跟成圣是一体的两面，不可分的。一个真正得救称义的人，他一定有生命的果子，一定有成圣的彰显。第三，不把成圣或者得救当作一种借着洗礼、圣礼神秘的把这个原意的灌注在人的里面。得救称义来自得着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的能力，不是个义在他里面。他要得着义，需要走成圣的道路，不单单是称义，还要努力的成义。那么当我们来比较马丁路德第一代的改教跟加尔文第二代的改教，我们发现他们两个的重点很不一样。假如我们读过历史神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马丁路德比较重视什么啊？他比较重视称义，神的恩典跟神的赦免，常常在他的教导当中高举神的恩典来对抗天主教高举人的善行、善德、功德，因为解释当时他社会时代的需要。但是很多时候他高举神的恩典跟赦免，不讲神的律法，到一个地步在路德会里面产生有所谓的非律法主义，不知道律法，只知道神的恩典跟赦免，在许多信徒的生活道德上一塌糊涂。但是到加尔文第二代的改教，他就看到这个缺点，他就不单单注重律法的功用是引人认识基督得救，他更强调律法的第三个功用 the third use， 还记得吗？律法不是引人认识基督知罪悔改就没有用了，就好像用途就完了。加尔文强调说，律法的第三个功用更宝贵，也非常的宝贵，就是成圣的功用。律法是引导我们如何走成圣的道路的，所以我们说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我们说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功用 civil use，让这个国家社会有律法，有基本的道德， 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那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是异教徒或者基督教国家，他们一定有一个国家的律法。但是马丁路德说不够，律法更重要是让我们知罪，把我们领到基督的面前，可以认罪悔改得救，这是律法最重要的功用。但是加尔文说 No， 这个不是律法在神的国度里面唯一的功用，律法更有一个功用，就是使我们成圣，这是加尔文所强调的。那也因着马丁路德在路德会里面太过高举神的恩典跟赦免，所以在路德会里面有很多的道德上的软弱，所以到了17世纪，在路德会当中就产生一批的牧师，他们开始另外一个运动叫敬虔运动 Pietism。 那其中一个创始的人叫 Philip Spener， 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Philip Spener， 他是路德会的背景，是路德会的牧师。他发现整个的教会好像越来越注重这种恩典赦免或是恩典的教义，很注重这种理性知识，却忽略了生活生命的见证。好像马丁路德所做的是 Reformation of Doctrine， 在教义上产生一个改革，回到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忽略了 Reformation of Life， 生命生活的改变跟更新，所以就产生这样一个金钱主义的运动。而且这个金钱主义的运动很奇妙的，神感动他们呢，开始完全的回到圣经，在家里面有家庭小组聚会，所以小组教会之父是 Philip Spener， 在17世纪就开始透过家庭查经祷告信徒侍奉，而且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头脑的信仰，不是单单只是个 head knowledge， 头脑的知识跟知道，懂得很多这些的教义，不是单单头脑 head， 而且需要成为一个 heart knowledge， 不单单是从我们的头脑知道神，知道神的恩典，要从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在心里面真的是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不单单是有光，哇，很多亮光不够，还要有热，真的是有一个火热的心，爱主的心，侍奉的心，不单是得着生命救恩，而且要有生活，单单得救有生命不够，你的生活如何，你的道德如何，这是金钱运动所带出来的一个的改变，也可以说对马丁路德信义会的一个的 reaction。 很奇妙，神用这个金钱运动不单在17世纪，更奇妙的透过他们带出了莫拉维弟兄会，也影响了莫拉维弟兄会，也影响了约翰卫斯理。所以就发现约翰卫斯理为什么那么注重生活道德成圣，其实那个源头是受到 Philip Spener 这个敬虔运动的影响，非常注重成圣。所以有人说神使用约翰卫斯理这位使徒要恢复的真理，乃是恢复成圣的真理，特别强调 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神使用马丁路德是恢复称义的真理，但是成圣的教义神用约翰威斯理讲得最清楚。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改教家他们不同的重点，把称义跟成圣分开。所以当称义跟成圣这两个恩典把它分开来看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他犯罪了，跌倒了，甚至像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他还是能够可以有信心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永远不会动摇他称义得救的地位，这是最大的一个贡献。同时也让基督徒看到称义得救不代表你已经得着了，已经成全了，你需要在称义的根基上面努力的往上。假如你不追求的话，你就是在原地踏步，只是在这个仅仅得救称义的地位上面，你没有办法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你没有办法被神所使用。好，关于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我们跟着来看一下，在17世纪在英国他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会，有这个大会叫做 Westminster Assembly。 这个的大会在1643年，这个大会开了多少年呢？开到1649年，差不多开了6年的时间，总共有121位的牧师传道人参与在这个会里面。要这个会是要这些传道人在这6年里面都是住在那边的，每天呢都在那边祷告、交通、讨论，能够定出一个基督教一个比较完整的信仰的内容。所以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有些人就开会然后后来就病了就死了，然后人数也慢慢减少了，但他们就是那么的专心一意的，然后就在那边祷告、交通，然后把它拟定下来，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西敏寺教义，也有 Westminster Catechism 西敏寺的教理问答，一问一答。那这个 Westminster Catechism 教理问答第一条就问到说，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他回答的很简单，是什么？ Glorify God and enjoy God。 所以你就看到当时的这批的牧师传道人大部分是清教徒，他们真的是爱主的人，他们常常在那个聚会当中，在讨论当中，然后一个人站起来都被圣灵感动，就一祷告祷告两三个小时的不停的，然后他们常常禁食祷告，遇到一些不同的看法争论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祷告。所以这个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也不要不看，里面真的是有神荣耀真理的亮光，是一个最完整的基督教的教义。那感谢神，今天有很多教会还是用这个的教义，包括长老会，包括一些所谓的particular Baptist 浸信会，分开两个系统，有一个系统他们是比较接受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的，他们还是接受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还有很多 Reform Church 改革众的教会，他们接受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我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他们也开了一门课就专门讲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三个学分是博士班的课，然后就专门研究里面的教义啊。 那我上礼拜发了一张的讲义，就是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中文版，里面讲到成圣的定义啊，大家把它找出来看一看。啊，接着一个指头，论成圣，在这个第十五章。那么什么叫成圣？凡有效的蒙召重生的人，既蒙在他们里面创造了新心和心灵，又因为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功劳，以及那住在他们里面基督的道和圣灵，就更进一步使个人实在成圣了。那管辖他们全罪恶的身体的权柄被灭绝了，这身体的各种情欲也都逐渐被缩肉和致死，同时他们在一切拯救的恩典中渐加活泼坚固，以致实行真圣洁，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读到这样一个解释跟定义，你看见些什么？哎，从里到外圣洁。你发现在这里特别强调有效蒙召重生的人， effectual calling， 一个真正成圣生命的彰显，跟一个佛教徒他的美德跟善行那个来源不一样的。今天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所谓基督徒没有真正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也会很有爱心，很愿意帮助人，甚至也可以侍奉做事，但是他那个源头不一样的。一个真正成圣的生命跟果子的源头是建立在他被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他里面做了有效的呼召跟感动，把一个属灵的生命放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一切成圣的果子是这个生命的流露，这个是根源。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分辨，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啊，所有好像侍奉的啊，有爱心的都是基督徒，不一定的。一个成圣的人，他是凡有效的蒙召重生的人，然后他里面因为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透过这个新的心新的灵能够活出神的美德，不单单是靠这个新生命在他里面，他能够领受神的启示，领受神的感动，有神的性情种子在他里面，而且他需要不断的依靠基督死跟复活的功劳，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能够经历每天的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能力，也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 daily baptism， 不是只有我信主的时候我接受这个受洗宣告与主同死同复活，乃是要每天都经历耶稣死跟复活的能力，同时要靠着基督的道跟圣灵，圣灵带领我们得以成圣，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然后才得的那个实在的成圣，那个真实的成圣的彰显，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思想言语行为，它在这里叫做实在的成圣， The true sanctification。 那么从负面来说，那个管辖我们罪恶身体的那个权柄，那个罪性罪的权势就越来越被灭绝， 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以致我们能够真圣洁。那个 moral holiness。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看到成圣其实是分开两方面，有没有注意到？第一方面是什么？是那个正面的啊。我们翻回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跟23、24，你发现这里提到两方面。第二方面是比较消极的，是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这里所讲的对这个罪的诠释，对这个罪性能够被灭绝。但是正面的是我们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神的形象，就是24节所说的穿上新人，且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是两方面。啊，等一下我们或许有时间讲到这两方面成圣的追求。它是指到这个新生命的两个角度的描写，其实只有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一个新的跟神的这种的关系跟爱，特别是强调不是一个实心，是个肉心，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的，可以让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的。那新的灵是指到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灵的生命，有新的灵的功能，也就是所谓重生得救。那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灵魂有肉体，但是没有一个灵的生命在他里面。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乃是灵魂苏醒，有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新的功能在我们里面。所以是指到两方面啊，这个新生命的特点。他们把这个福音话语的呼召分开两方面，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就分着所谓的 general calling 或者是 external calling。 每一个人神都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神福音的恩召，这是个 general， 就好像你撒网撒下去，网了很多东西，但是要把里面分别出来。每一个人都能够希望听到这个福音，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去传福音，做主的门徒。但是听到福音的人，他能够领受，他能够明白，他里面能够有感动，可以怀抱耶稣、接受耶稣，这样的人，他们不单领受这个 external calling， 也所谓领受那个 internal calling， 也所谓叫 effectual calling。 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需要那个内在圣灵的感动。若不是父系的人，没有人能够真正来到主的面前去接待耶稣。这等人不是从人意上的，不是从情欲上的，乃是从圣灵上的，是两种的呼召。
所以这个
重生，然后会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但是所走成圣道路的程度跟结果，在乎你这个人圣徒的参与跟努力，来也因着结果来分别这个赏赐。一般呼召假如只有这个听得到，没有圣灵内在的光照感动有效的呼召，他不会重生得救，也不会真正的信耶稣， 他或许只是觉得信耶稣不错，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得到一些好处，我就来受洗吧。不一定，绝对不会有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在他里面。或许他会因着基督教的一些道理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某方面也得到这个 general grace， 但是没有得到这个 salvation grace。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谁是神所拣选，能够解释30倍、60倍、100倍。啊，有些你撒种就是没有果效的，在路旁、石头地没有果效的。唯有神所预备那个善良诚实的心，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但是我们不要去论断谁是神所拣选的，谁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的，我们不要去论断。我们就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去传福音，尽量去撒种。所以第三种在荆棘土里面，他们也得救了，但是长不出来啊，或者长得很少很慢，然后又被卡住了，就是没有办法突破。但是第四种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的确今天在神的家中有两种的基础啊，一种是得救的，但是没有得生命得了更丰盛，另外一种是不但是得救，也是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些仅仅得救的却没有得胜的，只能够享受新地的永生，却不能够享受新天这个国度新耶路撒冷的作王。而埃夫切斯那个是讲到那个要经过大灾难的试炼，却没有分于羔羊的婚宴，他们要经过大灾难才得救。我们被神的内在的呼召重生得救，会有两种的可能性。一种他愿意被十架跟随主，愿意追求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得胜。那另外一种可能还是贪爱世界，或者仅仅得救，是那个愚拙的童女。的确我的领受，或者从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从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道同呢，他们都是教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是耶稣特别强调到我们人这方面的得救的应尽的本分 response 很好。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接受接待，我们需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人还是需要参与在这个得救的这个 process 里面。但是你的参与跟你的意志是因着圣灵之前在你里面恩膏你的意志，所以因为圣经说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还是重视我们人的那个回应 response 跟参与。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觉知，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之前是有圣灵有效的呼召，圣灵的感动，圣灵恩膏我们的自由意志，好让我们用我们这个自由意志，这个被恩膏过的自由意志能够接待耶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还是强调自由意志，我们的得救，我们的相信不是一个机械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假如这个自由意志没有被圣灵恩膏，没有被圣灵感动呢，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意志，没有得救的自由意志。好，我们翻了以弗所书，我们时间过了几分钟，但是我想这次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解答完就可以下课。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你信福音接待耶稣的时候，那个 moment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就得到圣灵的内住，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得救得到圣灵的内住，我们需要去见证我们的得救，而且见证你的得救跟信心是真实的，因为你真正信主，你会信而顺服，就会信而受洗。 愿意在众人当中透过受洗来见证耶稣。所以那个受洗是你信心的考验，要看看你是真心还是假心。而且在初代教会，这个受洗的要求是要付好大的代价的，你可能就失去你的家庭，可能你就会逼迫。所以你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信心跟真实的信主，你不可能愿意信而受洗的，那个是你信心的一个试金石，去证明你真的信了，真的得救了。假的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假的嘛？雅各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嘛。啊，对，那个是环境不允许啊，不允许。所以有些人老人家他们在病床里面啊，信了耶稣，那么没有机会接受浸水礼，那他也应该得救的。啊，但有些教会是比较 open， 给他点水礼，在病床里面给他用点水礼，信而受洗。Yeah. 所以不是那个受洗让我们得救，不是像天主教说，哇，圣水洒下去就义就灌注进去了，他就得救。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有人用这段的经文跟受洗关联在一起，但有些教会不是这种看法，但是我接受罗马书第六章是应用在受洗上面。当我们进到水里面，就代表我们与基督同埋葬，从水里面上来就是与基督同复活，透过这个受礼受洗来表明我们一生走成圣的道路。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受洗让我们得救。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